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03集。两人对看一眼，均默契地举剑往暗格上砍去。怎奈惊鸿剑太软太轻，随水而动，威农根本使不出力气。于是他放弃惊鸿剑，与袁彻共用龙吟剑，足足砍了半个时辰，才把那暗格的门砍掉一半。流水哗哗地涌入暗格之中，两人险些被强大的吸引力卷入其中。袁彻立刻将龙吟剑卡在暗格两侧，威农与其各自抓紧，才勉强定住身形。就在两人即将支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泉水却突然开始反流，从暗格里拖出了几个材质罕见的箱子。随后，那几个箱子就缓慢地沉入了水底。眼见有箱子流出来，两人反倒不着急了，遂再次浮出水面，扒着岸边喘气休息。袁彻笃定地笑：“
我有种预感，那里面一定是藏书。”
威农也笑：“但愿如此。
水里浮力大，箱子好搬运，咱俩一口气搬上来看看。”
袁彻提议。威农正有此意。那还等什么？两人一齐深深呼吸，再次扎入水底。但见暗格里一共流出来五个箱子，尺寸都不大。两人来回游了两趟，勉强搬上来四个，还差最后一个。而此时，威农已经累得筋疲力尽。他大口喘着气，拼力游到岸边道：“
不行，我得休息一下。”
这一上岸，他湿透的衣裳便紧紧贴到身躯之上，露出他玲珑起伏的曲线。长长的黑发散乱在他肩上、背上、额头上。一滴滴水珠从他的发梢上滚落下来，将他的面容衬得水润欲滴，晶莹剔透。袁彻在水中看呆了，一时竟忘了上岸，更忘记自己要做什么。他的目光从他的额角滑落，到他微微张开的膛口，到他因喘息而起伏的胸前，再到他盈盈一握的腰肢，然后落定在他修长的双腿之上。而威农犹自未觉，径自坐在地上休息。袁彻看他是真的累了，遂自告奋勇：“
还剩一个箱子，我自己下去就行了，你在岸上等着啊。”
威农撩开额前湿发，关切问道：“
你自己能行吗？”
袁彻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：“
放心吧，你先研究研究箱子怎么开。”
言罢，他将手中的龙吟剑扔给岸边的威农，又笑：“
拿着碍事儿。”
威农一把接过龙吟剑，嘱咐道：“
那你小心。”
袁彻便重新扎入水中，直奔最后一个箱子游去。也许是因为胜利在望，他的劲头特别足。然而，正当他要拖着箱子游回水面时，不远处的暗格里突然传来了某种奇怪的声音。袁彻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只一眼就让他双目骤。那暗格里游动出来的，竟是一只模样奇特的水怪。那水怪身形巨大， 张着血盆大口，露着尖锐锯齿，正朝他的方向游过来。袁彻大骇，果断弃箱而逃。可他动作太大，到底是吸引了水怪的注意。那水怪突然加快速度，瞬间就游到了他的身边，一口咬住他的臀部。袁彻手边没有龙吟剑，在水中又施展不开拳脚，只能拼命地向水面上游，期望威农能察觉到他的异样。正是因为他的奋力挣扎，水怪硬生生从他臀部上咬下一块肉。出于本能，袁彻倒吸一口气，却立即被水流呛住了。不幸中之万幸，他已经游到了水面附近。他相信威农一定会看到他。想到此处，袁彻再也撑不下去了。他腰部以下彻骨的疼，疼到几乎麻木。他感到自己就要昏过去了，不知是因为溺水，还是因为伤势过重。血渐渐在水中晕开，如同一朵朵盛开的妖冶红莲。终于，威农发现了水中的动静。几乎没有任何犹疑，他提着龙吟剑跳入水中。此时，水怪已经距水面很近了，但由于洞内光线不足，晕开的血迹又模糊了视线，威农根本看不清那怪物是什么。更不知他要害在何处，只得举起龙吟剑胡乱砍下去。一剑，两剑，三剑。他深知速战速决的道理，索性一鼓作气提剑乱砍，来回重复这一个动作，迅速有力。最终，他也不知到底砍了多少剑。那水怪终于哀嚎一声，再也没有了动静。此时此刻，威农脑子里是一片空白。所幸他还记得水中有个袁彻。他立即深吸一口气，潜入水中寻找袁彻，一把拉过他的尸体，游到岸边，奋力将他拽上了岸。离开水池之后，袁彻的下半身迅速被鲜血染红。威农也不知他伤在何处，只知道迅速按压他的胸腔，强迫他把积水吐出来。
袁彻，你醒醒，醒醒！
他一边按压他的胸部，一边大声朝他喊话。幸好袁彻识水性，底子又好，被威农拍打按压一番，竟真的吐出来许多积水。威农大喜过望，立即扶起他上半身，问道：
你怎么样了？伤在何处？
袁彻脸色惨白，勉强指了指臀部，虚弱的道：
找医书。
言罢，他头一低，已然失血过多，昏了过去。威农再也顾不得男女之防了，连忙将他翻了个身，扒下他的裤子去看。只见他左边的臀部已被那怪物咬下一块肉，血肉模糊，鲜血淋漓。威农惊得捂住嘴巴，想起袁彻的叮嘱，又提剑跑向那四个箱子。方才他已在岸上研究过，这四个箱子全部都用锁链捆得结结实实，需要钥匙才能打开。但这一时半会儿，他也顾不上找钥匙了，提起龙吟剑便朝锁头上砍去。可他砍了半晌，锁头却纹丝不动，锁链也没有砍断的迹象。 威农几乎要绝望了。一边是无法开启的箱子，一边是陷入昏迷的袁彻，他该怎么做？就在这束手无策的时刻，他脑海里倏然闪过一个声音，那声音告诉他，趁着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拿了箱子赶紧离开。这念头一经闪出，顷刻占据了威农的心神。他猛然想到袁彻的狡猾奸诈，想到他的喜怒无常，还有他对云尘的算计。威农慢慢地松开龙吟剑，心中飞速地分析着。下山的路全是下坡，而且刚下过雨，地面湿滑无比，只要他用巧劲儿，完全可以将这四个箱子拖到山脚下。水中那个箱子他也不打算要了，确切地说是不敢要了。这四个箱子里的书远比他那30卷奇书要多得多。所有顾虑消除，威农当即拉过箱子的锁链，将他们一个个拉出了山洞。随即他又返回山洞，将随身的包袱背好，提着龙吟剑和惊鸿剑跑了出来。这一次走得太急，再加上心中慌张，刚走到山洞门口，威农就摔了一跤，包袱滚落，散开一角，恰好露出里面的鹿茸。威农趴在地上，定定地看着那些鹿茸。不知怎的，袁彻那张脸突然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。他的嚣张，他的别扭，他的刀子嘴豆腐心，他于危难之中的援手，相识一年以来的点点滴滴一一闪过他的眼前。
你仰慕云尘，就仰慕了一脖子的伤回来。穆威农，你真不知好歹。日后云霄若报复你，我可不会救你。鹿血不是补血吗？你刚好需要吧。
威农盯着那堆鹿茸，心中狠狠一抽，自言自语道：
袁彻，算你走运。
他迅即从地上爬起来，就着洞外充足的光线开始寻找开箱线索。许是冷静下来的缘故，这一次他再看锁头，忽然发现那锁眼很长很细，就像是一条缝隙。这样的锁眼得用多薄的钥匙才能开启，而这样的钥匙，威农用手比了比锁眼的宽度，又低头比了比惊鸿剑的宽度，眉目间掠过一丝喜色。再没有任何迟疑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惊鸿剑剑尖塞进锁眼之中，轻轻一转，便听得咔嗒一声，锁被打开了。威农不禁叹服于设计者的匠心独运。他连忙打开第一个箱子，里面很干燥，丝毫没有被水浸泡的痕迹。用油纸包裹着的书籍摞在一起，一共10本，整整齐齐。这就是龙吟惊鸿的秘密，是他们跋山涉水寻找的藏书。威农再难遏制眼中的泪水，喜极而泣，拆开了油纸包，开始翻找所谓的旷世医书。也许真的是袁彻命不该绝，就连苍天都在帮他的忙。威农打开的第一个箱子里就是医书。这一刻他也顾不得爱惜这些旷世孤本了，疯狂地翻找治疗之法， 泛黄的书页上字迹依然很清晰，还配了许多草药的图案。不知用了什么墨汁，能够上百年不褪色。威农没费太多功夫，便找到了治疗外伤和失血过多的方法，遂决定动身去找草药。临行之前，他拐回去看了看昏迷的袁彻。此时地上已经有一小滩血迹了。不幸中之万幸，他的血迹颜色鲜红，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。威农不假思索地打开包袱，把自己干燥的衣袍撕成条状，顺着袁彻的大腿根部将他的伤口包扎起来，又将他那身湿衣服扒下，换上晒干的鹿皮盖在他身上。然后他又想起那半锅无人问津的鹿血，放了整整三天，鹿血肯定不新鲜了。威农闻了闻，除了血腥气也闻不出什么怪味儿，便一股脑地灌入袁彻口中。
别怕，我去给你找药，
他在他耳边说道，随即带着那本医书飞也似的跑了出去。为了节约时间，他先回营地架了两个火堆，支上锅子慢慢烧水。然后他提着龙吟剑，照着医书开始漫山遍野地寻找草药。如此找了半个时辰，当最后一缕暮色消失在天际时，他终于把几种草药找齐了。直至这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竟还一直穿着湿透的衣物。不过他没有感觉到冷，反而觉得很燥热。威农抱着一大堆药材返回营地，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制药。此时两个锅子里的水都快要烧干了，他按照医书所言，把外敷的草药捣碎，把内服的草药煎好，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山洞。不知是不是那半锅鹿血起了作用，袁彻的脸色似乎好转了些，至少唇色不再那么惨白了。威农连忙为他喝药，又将草药仔细地敷在他的伤口之上。终于忙完这一切，他胡乱塞了两口囊，才有精力规划往后的日子。看袁彻的情形是不宜移动的，他最好能在这山洞里养伤，毕竟有个地方能遮风挡雨。可是那池子里还泡着一只死去的怪物，谁能保证水里是安全的？威农犹豫了半晌，又看了看袁彻的状况，决定冒险留在山洞里。记下了决定，他立刻回营地把帐篷收了，把锅碗瓢盆被褥等东西分批次运上来，又把四只箱子重新拉回山洞里。当一切都安置妥当后，威农架起火堆，把他和袁彻的湿衣裳烤干。为了方便照顾袁彻，他就躺在他身边。临入睡之前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写封遗书，万一夜里他们被水中的其他怪物给杀了，至少也留下了只言片语。这般想着想着，他竟然睡着了。